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30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一名美国特使星期三9月29号表示，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之间最近达成一项三边安全合作协议，不会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构成威胁，亦都不针对任何一个国家。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二对欧盟说，这个合作协议会引发冲突，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在担忧中国不断加强的影响力时，亦都担心这个协议会加剧该地区的军备竞赛。美国驻印尼大使金盛星期三在一个网上论坛上，将美国与澳大利亚和英国最近达成的三边合作协议称为一项具有前瞻性积极的倡议。他说，这样将会强化我们与印尼等关键国家正在进行的合作，确保我们拥有一个自由开放并尊重法治的印太地区。去年十月份成为美国驻印尼大使，并且在今年五月被拜登总统任命为北韩事务特别代表的金盛说，他不担心这个协议会引发军备竞赛或者核扩散。美国和欧盟星期三9月29号同意深化跨大西洋合作，加强半导体供应链，压制中国的非市场贸易行为，并采取更加统一的方式来监管大型国际科技公司。来自两大洲的高级内阁官员在启动一个新的论坛——美国欧盟贸易与技术委员会时，仲承诺在筛选敏感两用技术出口管制和开发人工智能上的投资方面进行合作。这份声明未有提到中国，但表示我们团结一致，继续保护我们的企业、消费者和工人免受不公平贸易行为的伤害，特别是那些破坏世界贸易体系的非市场经济体的行为。拜登政府保留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征收的关税，但在和中国打交道时寻求更多与盟友合作，使到自己与特朗普有所不同。这次的会议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商务部长雷蒙多、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欧盟贸易专员东布洛夫斯基斯和欧盟竞争事务专员玛格丽特·韦斯塔格主持的。为了因应中国多省份和地区，特别是东北地区持续电荒，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办公厅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厅日前联合发文，要求铁路运输部门与各地政府确保有足够的动力去保障发电工业企业的煤炭运输。中国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星期亦都召开紧急的电视电话会议，誓言要将电力保供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确保接住落嚟的国庆供电以及民众过冬用电。根据该公司微信公众号的贴文，公司董事长申保安在会议上说，今年以来用电需求快速增长，电煤供应持续紧张，进入九月份之后，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电力供需形势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申保安表示，全公司要将电力保供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全力以赴保障电力供应。煤炭价格暴涨而电费遭到国家控制，导致一些发电厂因为担心多发电多亏损而运作不利。一份星期三9月29号公布的研究报告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由于参与国家的反对声浪高涨和债务高企，正面临失去发展趋势的危险，这样为其他竞争计划逼走北京铺平道路。美国维吉尼亚州威廉玛丽学院的研究机构援助数据所做的一项研究表示，中国2013年推出的一带一路所谓世纪项目在海外正面临重大挑战和反弹。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布拉德·帕克斯说，由于项目定价过高、腐败以及对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越来越多的中低收入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开始各自备受瞩目的一带一路项目。根据援助数据的研究，马来西亚在2013年到2021年期间取消了115亿8千万美元的各种项目，哈薩克斯坦亦都取消了近15億美元，玻利維亞取消了的項目超過了10億美元。不過，中國外交部在一份聲明中稱，並非所有債務都是不可以持續的。塔利班和中國星期三要求美國停止派無人機飛越阿富汗領空， 話呢一類嘅行動破壞咗阿富汗嘅主權同一項互相嘅協議。塔利班喺一份聲明中話：我哋最近睇到美國違背所有國際權利、法律同喺卡塔爾多哈對伊斯蘭酋長國做出嘅承諾，因為阿富汗神聖嘅領空正喺度被美國無人機侵犯。塔利班所指嘅係2020年2月與美國政府簽署嘅協議。他為美國和北約部隊撤出阿富汗鋪平道路，這個撤軍程序上個月結束，標誌著將近20年的阿富汗戰爭終結。塔利班在聲明中警告說，我們要求所有國家，尤其是美國，按照國際權利、法律和承諾來到對待阿富汗，防範任何不利的結果。美國官員未有立即回覆置評的。這份聲明顯然是針對五角大樓最近的評論做出回應。五角大樓說，美國在阿富汗保留所有執行超視距離反恐行動的權利。美國五角大樓新聞秘書柯比星期五對記者說，我們繼續相信這些能力，在不談論有關空襲的具體交戰規則的情況之下，目前並未有向塔利班申請批准飛越領空的要求，我們並不預計任何未來的超視距離反恐空襲會取決於這一類的許可。中國東北城市哈爾濱三隻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的寵物貓被實施安樂死，當地防疫部門的這個做法在社交媒體上引發反彈，一些網民表示地方官員為了控制疫情反應過度。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的刘女士9月21日因为感染新冠病毒在医院被隔离多日，她在28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出救助，说在她感染新冠之后，社区工作人员对她留低在家里面的三只宠物猫进行了2次的采样，进行核酸检测，结果都是呈阳性，并且在27日通知她，一只猫和另外2只的加菲猫将会被执行安乐死。刘女士希望有关部门能给予猫只一个治疗的机会，她说有关部门令到她写一个对猫执行安乐死的同意书，她未有同意。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咧，我哋系会分析中国同台湾争相加入 CPTPP， 究竟日本方面嘅取态系点咧？我哋系会有一篇分析报道。而另外，習近平下達打專利仗這個國策，中國公司起訴外國科技企業越來越主動。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導香港方面，香港的公民社會走向末路，國安法之下近50個組織在今年宣布解散。以上內容歡迎收聽。自從反送中風波之後，香港的政治環境劇變，去年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公民社會飽受衝擊。在2021年開始到現在，已經有接近50個民間組織宣布解散，而且可見將來還有更多的團體在壓力之下被瓦解。有分析認為公民社會對於香港的運行起到重要作用，近期當局採取的連串封殺行動就會導致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走向沒落。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在香港的報導。
面临解散的香港最大工会联合组织香港职工会联盟，9月25、26日在位于油麻地的会址举行30周年展览，回顾职工盟和香港公民历史。现场除了大量图片和文字资料，在会场中央放置了一辆写上六四的小型坦克，象征职工盟和八九民运的联系。 現場亦都邀請了工運領袖向參觀者講述工潮歷史。職工盟主席黃乃源對美國之音表示，今次的展覽以聚為題，利用聚這個諧音，希望帶出散聚總是循環的訊息。他強調，雖然職工盟承受很大壓力，但是展覽絲毫沒有受到影響，
絕對沒有做任何自我審查的。我們亦都不覺得在這個時候，即是可能我們面對一個很嚴峻的情況，而特登去刻意去在個內容裡面會呈現一些離愁別緒，相反我們很想忠實地呈現回其實這31年來，即是香港人一起在公民歷史上面走過的族人，無論公民社會受到多嚴峻的打壓都好，最重要的是人的意志和決心。
10月3日，職工盟將會舉行會員大會，職工盟現有80多個屬會，合共有大約100票。若果有超過50票出席會員大會，當中4%贊成，就可以通過解散。黃乃源話：即將舉行的大會絕對不是橡皮圖章。
咁我哋喺執委會上面通過咗啟動呢個解散嘅機制，咁其實都要透過特別會員大會，即係每一個有投票權嘅會員啦，透過地理性分析啦，我哋而家面對緊乜嘢嘅形勢同埋風險，然後去投個一票，去決定職工盟未來嘅走向。呢一個30周年嘅展覽，正正係喺呢個時刻可以俾即係每一位我哋屬會嘅成員思考一下。咁嚟緊嘅路應該點樣走呢？透過我哋回顧自己嘅歷史，然後去展望將來。
港版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公民社會嘅生存空間受到嚴重威脅。根據香港立場新聞統計，2021年1月到9月，共有接近50個公民社會組織解散。以9月份為例，除咗職工盟，仲包括成立超過30年嘅支聯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學生組織研學思政和支援中國大陸維權律師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等10多個組織。香港中文大學學者陳建文以往曾經撰文分析，香港是在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才開始出現公民社會概念。當年民間團體、民主派政黨和媒體人士號召50萬人上街，迫使政府擱置《基本法》23條有關國家安全的立法。台灣經濟民主聯合研究員江文燕說，他認同這個觀點。
2003年的這一波大遊行引發大家對於香港人不能失去自由。
江文燕對美國之音說，2003年的這一波大遊行引發大眾的思考，香港人不能失去自由，香港人不能被這種專制的思想所滲透。但是在2003年，香港人比較沒那麼明白地認識到背後的這個中國因素。公民社會概念真正聯繫到香港人爭取民主，真實的壓迫來源就是中國政府。可能是到了2014年雨傘運動或者2019年反送中運動那時候，江文燕認為公民社會在抗爭運動當中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
這兩場運動基本上都是由下而上組織起來的。
江文燕說，這兩場運動基本上都是由下而上組織起來的民間抗爭，因為公民社會的學生、專業團體或者其他的自治團體認識到香港沒有辦法去實現過去中國承諾一國兩制所給予的高度自治，以及特首以及立法會的雙普選。因為這些公民社會組織認識到民主運動的阻礙，而觸發2014年的雨傘運動。在2019年的時候，同樣亦是透過民間組織或者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去揭發送中條例的種種問題。輿論認為香港公民社會的存在和爭取民主普選以及反對政府的政治運動高度重疊。自2003年之後，多次七一遊行的主題都和爭取普選有關，譬如2004年的爭取07-08雙普選、2011年的還我2012雙普選、打倒地產霸權和曾蔭權下台、2013年的捍衛港人自主、無懼中央威嚇、公民直接提名、廢除功能組別等。此外， 香港公民社會的活躍亦都某程度上對政府施政構成影響。譬如2012年反國民教育事件，當時只有15歲的黃之鋒以學生組織學民思潮召集人身份亮相，聯同多個家長和教師關注團體號召市民包圍政府總部，導致政府最終擱置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指引。這一類反政府的公民社會團體在民主派政治運動之中被認為扮演號召市民和其他民間團體上街遊行的大台角色。台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瑞仁長期關注香港局勢，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港府以港版國安法施壓，強迫民間組織解散，目的是徹底瓦解香港的公民社會。
港府跟北京知道说香港的那个民主抵抗的那个能量不是政治团体。
吴瑞仁说，港府和北京都知道香港的民主抵抗能量不单止是政治团体、政党和政治人物，亦都来自于社会团体。香港有非常多专业团体、各行各业的同业工会，还有大学学生会等等。所以不是说拉几个政治人物就可以解决。一定是要将背后的整个社会基础都瓦解。这一类团体拥有很强的公民意识，他们亦都有专业意识，而且他们亦都是支持民主的社会基础。他预料当局的封杀行动终会持续下去。
他不会停留在49或50，因为还有好几个重要的团体，像
吴瑞仁话，呢个数字唔会停留喺49或者系50，仲有好几个重要嘅团体，好似香港记者协会同埋大律师工会等等，都会受到封杀。佢觉得佢哋会封杀到底，彻底瓦解自主社会力量，当中仲包含呢两年成立嘅一啲救援性嘅团体，好似612基金，仲有石墙花，都冇办法幸免。吴瑞仁认为，当下港府对公民社会采取的打压手段，比起上世纪台湾国民党政府威权管治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一般讲说 authoritarian 威权体制，像比方说这个以前的拉丁美洲。
吴瑞仁话，大家一般讲的威权体制，就好似以前拉丁美洲的军事政权，或者是以前韩国同台湾的军事政权。这一类威权体制，有时仲会容许一部分的社会自主力量存在。香港而家睇起嚟，就是要将这些力量全部摧毁，由政权或者国家从上而下全面控制的极权统治的体制，用的手段和方式非常之粗暴，很难想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以前是以法治为荣的香港。他又说，反送中浪潮当中，示威者和警方多次爆发冲突，但是当局并没有反思背后的原因，而是将打压的矛头指向民间团体。
其中呢，有一个很特殊的人，就是保安局长邓炳强，他在这个很粗暴的镇压。
吴瑞仁认为，其中一个很突出的人就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他在这个很粗暴的镇压、恐吓和摧毁香港自主社会力量或者公民社会的过程当中，扮演一个非常积极，甚至是过度积极、过度热心的一个关键角色。他对于他认为是敌人或者是反对派的人，会恶意地解释，说他们心入面想的都是坏事。但是邓炳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吴瑞仁觉得他可能是为了向北京邀功。在吴瑞仁眼中，香港政府的管治能力并不强，公民社会一旦消失，在缺乏制衡下，港府的管治会出现困难。
那香港社会能够成为国际大都会，很大的力量来自于香港社会有一种很强的自我组织。
吴瑞仁说，香港社会只能够成为国际大都会，很大的力量是来自香港社会有一种自我组织、自我治理的能力。这种自治能力一旦被摧毁，香港社会就无法成为世界大都会。世界大都会的社会力量要很强，不能够只靠政府由上而下的管治。公共事务这么多，你今日将公民社会摧毁， 公民社会无法自救，无法提出主张，政府突然间变得角色非常重要。咁你话政府系咪唔会犯错呢？吴瑞仁相信公民社会被摧毁之后，今后香港政府嘅管治会出现非常多问题，因为冇人可以制衡，冇人可以提出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高凤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最高领导层已经将知识产权视作为中国科技竞争实力的一个关键战略因素。在政策指引和官方的授意之下，中国的科技企业借助国内外对他们有利的司法环境，在和外国竞争对手的诉讼当中越来越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越来越多中国科技公司在知识产权诉讼当中成为原告方。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律和技术中心亚洲知识产权项目高级研究员兼总监何恒对美国之音表示，外国人在中国的案件当中成为被告可能有增加的趋势。外国人在中国正是被起诉，他们在某些你认为他们不会被起诉的领域被起诉。外国人在中国被起诉窃取商业秘密，被起诉侵犯专利，因版税支付问题而被起诉，因反垄断问题而被起诉。何柯恒表示，目前来自中国司法系统的数据是不透明不完整。他说外国企业在中国因为知识产权问题被告上法庭可能已经是持续了一段时间。日经亚洲新闻9月22号的报道援引业界的律师的讲话，越来越多的在中国的外国企业正在是成为被告。报道表示，中国和知识产权的立法改革提高了最高赔偿金额度，增加了中国企业提高的决心。報道引用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的統計說，中國2020年知識產權訴訟量是2016年的三倍。報道表示，2020年中國一審法院總共審理了28,528宗的涉及到專利、實用新型以及外觀設計等領域的知識產權侵權案件，比上年增長 28%， 版權以及商標類的訴訟亦都是激增。專利各項的類別當中，發明專利的價值被視為是高於外觀設計亦是實用新型專利這兩種專利的類型，亦都更加能夠代表創新的實力。早在10多年前，一定的中國企業開始在專利訴訟案件當中贏得有利的判決。溫州中級法院在2007年對中國輸配電的企業正泰集團诉法国斯内德低压小型电路器专利审权案当中是作出一审判决，裁定原告方是正泰胜诉，判斯内德赔偿人民币 3.3 亿元。这宗案件被中国媒体称作是中国专利第一案。2009年双方达成庭外和解，斯内德向正泰集团支付了 1.575 亿元的人民币的赔偿金。近年来，随着中国科技企业在通讯技术的行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它随之掌握的专利优势开始成为了中国企业撞告外国对手的一个常用的武器。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上海一家名为是小 I 机器人的科技企业，从2012年和苹果公司陷入专利纠纷，这家正式名称为上海至尊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中国公司，指控苹果开发的智能语音助手 Siri 侵犯他们 AI 技术的专利，求偿100亿元，并且在今年9月在上海一家法院提出禁令申请，要求法院禁止苹果在中国大陆销售 iPhone 手机。联德律师事务所统计，2011年到2019年中国法院受理的标准必要专利诉讼当中，中国公司起诉中国公司的案件占 41.25%， 而中国实体起诉外国公司的案件占 33.13%。 而与此同时，在华外国企业起诉中国公司的数量亦都在增加。中国知识产权专利数据咨询提供了双至保的数据显示，2015年到2019年的期间，外国企业专利诉讼总量年年递增，发明专利案件量是最大，美国企业在华专利诉讼量是居首位。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0年，美国企业占比是 27%， 其次是日本、南韩以及德国，四国比例高达 75%。 在国外，中国科技企业亦都展示出更加积极的诉讼姿态。2020年2月，华为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起诉美国通讯运营商威瑞森，亦即是 Verizon， 指控该公司未经授权在计算机网络、下载安全以及视频通讯等领域使用了十多项华为专利，要求赔偿以及支付特许使用费。今年7月，华为和威瑞森同意就两宗专利侵权诉讼案达成和解。之前华为在2016年在美国以及中国两地是提告，指控三星电子未经授权使用华为的 4G 通讯技术。2019年两家公司达成和解。熟悉美中商业环境运作的美国律师哈里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公司对他其他的纠纷的美国公司采取越来越激进的法律途径，这个显然是一种新的潮流。中国技术威胁网站共同创办人莱顿对美国之音表示，好像华为这样的大公司，他们对被美国列入实体名单非常之生气，当然他们损失了很多的收入，所以他们正在使用专利诉讼作为一种赚取收入的策略。他是对这个并不感到惊讶，这个并不总是凑效，有些时候公司这样做也是为了挽回颜面，试图向股东表明他们正在是抗争。莱顿说，对他来说真正值得关注的就是中国公司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美国的法律制度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专业信息服务提供商科瑞维安旗下的国际知识产权数据咨询机构的统计，中国公司在海外提起专利侵权起诉的最主要战场是美国，然后是台湾、德国以及南韩。在美国，华为、中兴、联想以及 TCL 的提起专利诉讼最多的是中资企业。该间数据公司的显示，中国公司在美国的知识产权的侵权诉讼案件数量在2016年升高到30多宗，随后在2017年有所下降，但是从2017年开始，诉讼案件数量年年上升。值得注意的就是，美国企业在中国提起的知识产权诉讼案数量亦都是提高。2020年在发明专利侵权案的类别案件当中，美国公司就在中国提出了60多宗的诉讼，中国公司当年在美国提起的类似的诉讼不到20宗。该间的数据公司的数据显示，在全球标准必要专利的诉讼当中，涉案数量最多的公司凭前五位，得华为、中兴这两家公司占了两位，其余三家的公司是南韩的三星、美国的苹果以及是 AT&T。 中国公司在这些专利诉讼案当中多为是被告，华为在他们所涉的案件当中是 37% 的情况是原告，中兴作为原告方的案件比例只是占 24%。莱顿对美国之音表示，一般来说，很多的科技公司都会利用法律制度寻求获取从一般直接谈判过程无法获得的一些东西，中国公司已经学会了利用美国的法律体系。莱顿表示，美国对专利所有者有很多的保护，这些保护在其他的地方是无法得到，所以他是认为目前的趋势是中国律师在如何进入美国法律渠道方面变得非常之聪明，他们并不是总是会赢，但是他们肯定会是好像美国公司一样熟练地运用法律制度。他同时表示，要好像美国这样获得法律救济，想去中国获得同样的保护是非常之困难。中国企业在境外高调对外国公司提起诉讼的同时，中国最高领导层亦都开始明确要将知识产权作为中外经济和科技竞争的一门利器。 聯合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今年3月宣布，中國在2020年的國際專利申請數量連續第二年居世界首位，專利申請數量為是 68,720 件，美國為是 59,230 件。聯合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示，中國專利申請的數量增長率是 16.1%， 而美國則是只有 3%。中國在2019年首次超越美國，躍居榜首。中國華為2020年連續第四年蟬列專利申請數量最大的單一企業，南韓的三星電子排名第二。另外，據日經亞洲新聞與東京的研究分析公司 Cyber Creative 的聯合調查顯示，全球 6G 通訊技術專利申請當中，中國實體佔 40.3%， 美國以 35.2% 的比例落後。雖然中國專利的含金量以及是實際應用能力仍然可能是遜於歐美國家，但是分析認為，中國國家支持龍頭企業在通訊技術、人工智能、新型科技領域近年來積極的優勢，未來將會在海內外的競爭當中，憑藉著知識產權以及專利的訴訟另闢蹊徑。今年較早的時候，中國求是雜誌發表了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作出的有關提高中國企業亦是知識產權國際競爭力的指示。另一篇在2月1日發表的文章說，知識產權是國際競爭力的核心要素，亦都是國際爭端的焦點。大家是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決不放棄正當權益，決不犧牲國家核心利益。今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國國務院印發今後15年的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提出到2025年使到專利密集型的產業增加值佔國民生產總值比重達到 13%， 知識產權使用費年的進出口總額達到3500億元的目標。在這樣的國策指引之下，法律專家認為中國的法院亦都開始變得更加激進，快速判罰禁訴令，中國的訴訟當事人亦都變得更加活躍，這個明顯是來自最高領導層的授意。所謂的禁訴令就是禁止當事方在某法院管轄範圍以外的其他法院提起訴訟的司法命令。中國法庭近年來流行的禁訴令以跨境方式禁止外國公司在全球任何地方通過提起法律訴訟來保護自己的商業秘密。《華爾街日報》這個星期一的一篇報導統計，自2020年以來，中國法院在四宗重大案件當中發布了跨境禁訴令，其中的三項禁訴令的裁決都有利於中國通訊技術公司華為、小米以及是廣東的步步高，而另外一項禁訴令所涉的當事方都是外國企業，包括南韓的三星以及瑞典的愛立信。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柯恆表示，中國政府在知識產權方面一直以來的態度都是你有政策我有對策，過去就有很多個對策，其中一個對策就是快速下達禁令，另一方面就是缺乏透明度，這是一個長期存在著的策略升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指出，中國司法體系近來是頻繁對中國科技巨頭的外國競爭對手發出禁訴令，客觀上保護了那些受到外國企業指控的涉嫌竊取知識產權的中國公司。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今年4月份發表的有關世界各國知識產權保護情況的301特別報告當中指出，中國在2020年出現了令人擔憂的事態發展，例如是中國法院發布廣泛的禁訴令，例如在中國小米對美國的 InterDigital 一案當中，武漢一家法院是裁決禁止 InterDigital 在小米的官司結束之前在中國境內是起訴，否則將會面臨每個星期100萬美元的罰款。柯恆表示，中國法庭不是完全獨立的，他認為不幸的就是在今日的中國權力高度集中，現時中國的領導層說應對外國法院的管轄權問題是很重要，所以局勢有所升溫。 有一啲係熟知中國司法環境嘅從業者就睇嚟，外國企業喺中國法庭是否會得到公平嘅裁決，喺一定程度上邊係取決於案件嘅敏感度。哈里斯對美國之音話：大多數嘅時候，即使係對外國嘅公司，中國法院亦都往往相當公平。他的意思指的就是在一场的诉讼当中，如果他们在生产的物中国工厂起诉我们要求赔偿20万美元，中国法院很可能会作出公正的裁决，因为他们不在乎。中国政府对这宗的起诉也都不会关心，即使是中国政府真的关心，他们只是想向世界展示他们的法律体系健全，所以在这种诉讼当中你可以得到公正的裁决。哈里斯话：但系如果我系一家尖端半导体公司，我向中国卷入咗一场知识产权诉讼，中国政府就会非常之关心，而外国公司唔会得到公平嘅裁决。哈里斯补充话：有时美国公司唔熟悉中国嘅法律体系以及司法制度，应对案件嘅时候准备不足，有时的确系响唔知情况底下触犯咗中国嘅知识产权法规区，比如。美中法律对商标注册原则不同，美国实行使用在先原则，中国实行申请在先的原则。而中国公司在海外提起诉讼的获胜比例和其他的申诉方相比几乎是不相上下。2019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原告方在欧洲知识产权的诉讼当中获胜的几率是 55%。略低于非中国原告的 57% 的胜率，但是在美国，中国公司提出侵权起诉的获胜比率有 60%， 高于其他的诉讼方 57% 的胜率。他说，中国科技威胁网站共同创办人莱顿认为，中国企业利用了美国司法体系的公平透明的环境。他说，他认为美国的制度太过慷慨，因为比起其他国家，在美国提起诉讼是非常之容易。莱顿表示，如果你好像华为这样在实体清单上面，你就不应该这么容易地运用美国的法律制度，你就不应该拥有相同的权利，因为做错了事造成了伤害，所以你不应该享受那些信誉良好的公司所获得的好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投入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四名候选人在9月24号都表示欢迎并且支持台湾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CPTPP。而之前日本官员对于中国加入 CPTPP 认为有必要不断观察是否真正准备好遵守高水平的规则。身为轮值主席国的日本对于两者的加入表现出明显的落差。专家就分析说，日本的外交和经济战略以及日中和日台关系可能因此产生的变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在9月16号表示已经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台湾亦都在9月22日宣布申请加入。日本是轮值主席国，亦都是 CPTPP 里面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台湾日本研究院理事长、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李世辉向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和日本自从2012年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就是 CPTPP 的前身的时候， TPP 是一个具有高度战略意涵的区域经济整合构想。在前首相安倍时代，日本的印太战略最重要的两根支柱，在安全保障上面是亚洲民主安全之战，经济上就是民主贸易的 TPP。 在这个战略意涵下的 TPP 对抗中国的色彩很强，即使是美国退出之后的 CPTPP，这个色彩也都未曾淡化。
习近平在2020年11月在 APEC 上面宣布，中国考虑加入 CPTPP 之后呢，日本国内呢就对这个发言呢高度关注。
李世辉话，当习近平在2020年11月的 APEC 会议上面宣布中国考虑加入 CPTPP 之后，日本就保持高度关注。呢啲系因为从正面影响嚟讲，日本期待中国若能够成功透过制度变革 亦都符合 CPTPP 嘅加入條件，將可為日本帶嚟可觀嘅經濟利益。另一方面，日本亦都擔心中國藉由加入 CPTPP 而取得制度性嘅話語權，進而損及日本喺區域以及國際經貿體制嘅主導權。九月十一日前後，《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多家媒體報導，美國正係考慮對中國嘅補貼行為以及對美國經濟造成嘅相關損害啟動貿易法301條款調查。澳大利亞、英國、美國喺九月十五日聯合宣布成立三國軍事安全合作夥伴關係 AUKUS。 李世輝認為，中國政府在9月16日就正式宣布申請加入 CPTPP 具有明顯的政治操作痕跡，自然引起美國和日本的警戒。中國宣布申請後不到一個星期，台灣亦都宣布正式遞件申請，這樣的發展更是增加了 CPTPP 的戰略意涵。日本電視台日本新聞網NNN 報導，日本政府認為有必要觀察中國是否能夠遵守 CPTPP 的高標準規則，對於中國的加入保持慎重的立場。另一方面，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外務大臣茂木敏充、政府發言人加藤勝信、經濟再生大臣西川康念等官員紛紛公開表態支持台灣加入。李世輝教授表示，就日本政府對中國和台灣申請案的態度來看，日本是歡迎台灣，同時警戒中國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日本還不能確定中國它到底對於加入 CPP 這件事情它有什麼樣的戰略意圖。日本國內呢有幾種不同的意見。
李世輝說，這個差異鮮明的態度主要是因為日本還不能夠確定中國的意圖，日本國內有幾種不同的意見。首先，日本擔心中國想藉由這個宣示離間日本以及美國以及日本和 CPTPP 其他成員國的關係，亦都有人認為若中國順利加入而美國就遲遲不願加入，日本擔心中國將會取得 CPTPP 的主導權。此外，中國是否有決心徹底改革國內法律的制度亦都令到日本存疑。日本更擔心在談判過程之中，中國會強硬要求 CPTPP 成員給予中國發展中國家的特權，就好像是中國對 WTO 的談判一樣，而日本可能沒辦法抵抗它的壓力。國際經營管理專家惠理是日本諮詢公司創辦人立花聰博士認為，日本雖然目前有態度差異，但並非本質的轉變。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指出，日本國內對於價值觀和經濟利益相互關係的認識一直模糊不清，可以說是代表產業界主流的左翼勢力一貫以經濟利益為重，在對中國和台灣的關係上面單純將兩者的經濟利益總量放在天平上面衡量，得出重中輕台的結論。相較之下，在日本國內的親台派就被定位為基於共同價值觀或者是日台的歷史淵源的保守右派。
其實這是一種錯誤的詮釋，現代社會的許多所謂價值觀其實他們都立足於一定的經濟基礎。所謂共同價值觀的內涵意義就是保障遊戲各方玩家能在共同的遊戲規則這平台上進行公平交易。
立花聰說，其實這些是一種錯誤的詮釋，現代社會很多所謂價值觀其實它都是立足於一定的經濟基礎。所謂共同價值觀的內涵意義就是保障參與遊戲的各方玩家能夠在共同的遊戲規則上面公平交易，只有落實公平交易的規則才能夠減少交易的成本，保障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日本的政客、政治官員甚至產業界，它大多數主流人士都沒有注意到這個本質性的原理，而只是貪婪於眼前的短期利益。直至近期日本因為中國的軍力的增強、網絡安全威脅和全方位的滲透，才使到日本開始對中國產生了重大的安保擔憂，這些亦都體現在對台關係的升溫。立花聰表示，日本官方和企業界的基本想法並沒有發生本質性的改變，在 CPTPP 問題上面當然亦都會不可避免地發生分歧。立花聰博士認為，對於日本來說，台灣加入 CPTPP 的利益比中國加入要大得多，因為中國沒辦法實現公平交易的原則，因此產生巨大的交易成本。
我們看看澳洲的例子，中國對澳洲發動了懲罰性關稅制裁，就是政治凌駕於經濟之上，破壞 或者是擅自制定游戏规则的一个典型案例。
立法聪话：睇下澳大利亚嘅例子，中国对澳大利亚实施嘅惩罚性关税制裁就系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破坏或者独自制定游戏规则嘅典型实例。目前大多数媒体舆论都聚焦喺一个点上面，嗰就系澳大利亚会成为中国加入 CPTPP 嘅重大障碍。其实中国单系要剔除呢个障碍，并非难事，佢可以改变政策，暂时减入甚至取消对澳关税嘅制裁，但系本质并冇变。呢啲系中国嘅伎俩，睇下 WTO 就可以知道。立花聪博士强调，呢就系中国从 CPTPP 会出现嘅保障游戏规则，实现公平交易嘅问题。佢指出，中国同欧盟亦都有贸易冲突，但系基本上遵守同一个游戏规则，因此系量嘅冲突，并非质嘅冲突。中国的状况完全不同，因为中国并未落实公平交易的规则，因此交易成本不可能降低，其中安全保障问题就是一项巨大的成本。
看川普对中国的贸易战就很清楚，川普要的是什么？川普要的是中国服从游戏规则，这是一个质的概念。而中国呢，他避开这一本质，他说什么？我多买你一点美国的农产品。
立花聪话：睇下特朗普对中国嘅贸易战就好清楚。特朗普要嘅系中国服从游戏规则嘅质，而中国就以多买一支美国农产品嘅量嚟到敷衍对损益得失关系。日本有多少政客能够有特朗普嘅头脑，有国家利益呢个概念？日本人非常之悲观。立花聪博士又表示，其实日本只系需要对中国加入 CPTPP 呢一点照章办事。CPTPP 系一个高规格嘅自由贸易协议，按照中国嘅现状，加入嘅可能性趋近于零。佢指出，其实有一啲相对低标准嘅国家亦都加入咗 CPTPP， 呢啲系因为喺量同质嘅问题上面同中国不同。例如越南为咗加入 CPTPP， 作出咗好多嘅质嘅改变，其中最本质性嘅改变就系劳工问题。CPTPP同過往的貿易協議相比，最大的差異之一是在於它的嚴格的勞工條款。越南承諾提高保障勞工利益，並且在2019年全面修改了勞工法。其中令人驚訝的就是越南一反越共屬下單一工會政策的常態，開放了公民自由組織工會和參與自己選擇的工會的權利，就是自由結社權。這一點現時中國不可能做到，
这在共产国家或者说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劳工自由组织工会会给自由结社带来一个破口，从而给一党统治带来威胁。
立花聪博士解释说，这些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的，因为劳工自由组织工会会为了自由结社带来一个破口，从而给一党统治带来威胁。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第八條充分肯定公民的自由結社權，尤其是在保護勞工權方面。2001年中國正式批准該公約，但是同時中國政府對公約第八條第一款項就是自由結社權提出了保留。聲明提出，中國政府對該項將會依據憲法、工會法和勞動法等國內法的有關規定辦理，一切從政治出發的中國堅持它的原則，堅持單一工會的體制，中國不可能允許多元工會的存在，這是中國的一個先天的基因。他又強調，在並不因為屈服於中國威脅利誘而改變規則的前提之下，對於中國申請加入 CPTPP， 日本和其他的盟國都只是需要按規則辦事就可以解決問題，因為取決關鍵在中國不會改變質。李世輝教授表示，台灣申請加入 CPTPP 提供了日本一個緩衝的戰略空間。
台湾所选择的时机点跟加入的名称呢，具有一定的战略考量。首先在这个时机点上，选在中国宣布之后，台湾立刻宣布。
李世辉说，台湾所选择的时机和加入所使用的名称具有相当的战略考量。在中国宣布申请加入之后，台湾几乎立刻表示要申请，是将台湾和中国加入的议题同时交由 CPTPP 成员国考虑，可以说是中国的申请为台湾打开了一扇门。在加入名称方面，台湾选择以台澎金马关税领域名称加入，暗示 CPTPP 成员国以及中国 CPTPP 可以依循 WTO 模式给台湾加入。 因为台湾已经符合了 WTO 的规范加入，另一方面由于台湾的申请加入和中国绑在一起，亦都可能出现是否需要以中国加入为前提的问题，或者是有可能变成中台同时加入。日本在这个时机点并不希望中国立刻加入，而是希望美国重返加入之后再联合美国制衡中国。换言之，台湾因素将会成为中国和 CPTPP 成员国谈判的阻力，这些势必增加中国加入的难度，拖延中国加入的时间，日本应该会利用这个缓冲的时间说服美国或者欧盟加入 CPTPP 来到制衡中国。李世辉教授认为，对台湾来说，在美中对抗日中竞争的背景之下，中国申请加入 CPTPP 就为台湾创造了一个申请加入的时机，未来的半年日本和 CPTPP 的其他成员国必须决定是否同意中国和台湾的申请，日本在这个议题上面的对应将会影响日后的中日关系和台日的关系。
对于这个中日关系上面，日本一方面是希望透过 CPTPP 的谈判来加速目前在停滞的中日和 FTA 的谈判进程。
他说在中日关系上面，日本一方面可以藉由 CPTPP 的谈判加速中日韩 FTA 就是自贸协定的进程，以及在明年中日建交50周年的政治日程营造友好的中日关系的氛围。另一方面，若 CPTPP 成员国多数对中国申请保持否定的态度，或者是同日本或者其他 CPTPP 成员国谈判过程之中出现彼此无法妥协的制度认知差异，反而会加深中日两国的隔阂。至于台日关系的变化，李世辉教授认为 CPTPP 的申请和谈判是台日建立全面制度性交流的重要的试金石，若能够顺利进行谈判，台日之间的互动将有机会从现有的民间事务往来提升至政府部门的政策交流。另一方面，台湾亦都必须直接面对开放福岛等五元食品进口至台湾的议题，尽早提出台日双方都能够同意的解决方案。假如台湾对日本有过高的期待而导致期待落空，反而会影响台日关系友好的氛围。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十几个省份出现的电荒和拉闸限电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不单止迫使工厂停工停产，而且导致居民区停电，电梯停驶。居民和商家为了要照明抢购囤积蜡烛，有些地方的自来水厂亦发出警告，一旦城市停电的话，城市供水都会出现问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从人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这一轮的电荒主要原因是煤炭价格暴涨，煤炭供应不足，而电厂因为供电价格受国家控制，不能够随着发电成本的上扬而令到电费上升，因此出现煤电价格倒挂、电厂发电越多亏损越大的怪异现象。有一些电厂为了减少亏损，甚至以設備檢修為藉口去減少發電。另一方面，部分省份上半年能耗雙控或減排未能夠達標，近期為了完成第三季度目標而集中限產，因此對企業生產帶來的衝擊。中國多省份、多地區、多行業的企業遭遇電荒和減排達標的雙重壓力，被迫限產停產，將嚴重拖累今年的經濟增長前景。在受電荒衝擊最嚴重的中國東北地區，吉林省省長韓俊星期一9月27日前往吉林省內的幾間工業發電企業和電力公司，就煤炭補工和電力穩工問題作現場的調研考察。據中國官方傳媒的報導，韓俊要求工業和發電企業承擔起社會責任，克服電煤價格倒掛、碳煤緊缺、價格暴漲等困難，全力實現滿負荷安全運作。韓俊還要求銀行和企業對接支持企業採購煤炭，確保煤炭儲備充足。煤炭曾經是澳大利亞向中國出口的一個主要商品，不過 中澳关系恶化之后，中国对澳大利亚实施了贸易制裁，停止了澳大利亚煤炭的入口。不知目前面对电方的强大压力，中国是不是已经或将要恢复澳大利亚煤炭的入口呢？美国之音此前报道，中国东北有一些城市一之内没有预警地多次停电，有时一次停电超过12个小时。沈阳市有些地方连交通信号红绿灯都停电，引发交通堵塞。包括长春在的东北多个城市的市民抱怨说，停电的时间越来越长，而两次停电之间的间隔却越来越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从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北韩在九月进行了一系列的导弹试射，包括从他们的东海岸发射弹道导弹，这个是平壤过去6个月以来首次进行弹道导弹试验。美国对这些导弹发射表示谴责，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记者会上面说，这些导弹发射违背了多个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我们知道他们对北韩以及邻国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国构成了威胁。五角大楼新闻秘书柯比指出，这些活动突出显示北韩的非法武器项目造成的破坏稳定的影响。他重申了美国对保卫南韩以及日本的坚不可摧的承诺。美国和北韩之间的核谈判在2019年以来陷入停顿，但是拜登政府明确表示希望重启这些谈判。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我们是坚持对话会令到我们追求我们最终目标的原则，这个目标就是朝鲜半岛的去核化。我们对北韩是没有敌意，我们寻求的是降低对美国以及我们的地区盟友的威胁，后者包括南韩以及日本。我们认为我们能够通过外交是做到这一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国家最近有一连串的涉及到北韩问题的外交活动。美国的北韩事务特使金城大使在9月中旬是曾经到过东京，和日本以及南韩的高级官员会面，讨论北韩的议题。中国和南韩外长亦都在北韩试验他们的远程巡航导弹之后的几日里面在首尔会面。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这些会谈是接触以及是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认为这些接触和外交会令到美国和地区的国家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在朝鲜半岛去核化的道路上面取得有意义的进展。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